翻你，我上一次喺五堂讲马可福音讲乜嘢，而你记得嘅话，我会非常之意外，因为我都已经唔记得啦。如果你同我讲话，你已经唔记得咗我系边个嘅话，我都唔会怪你嘅，因为实在太耐冇喺度讲啦。咁都感恩我哋继续嘅去一路睇马可福音嘅时候，咁无论边个讲，我哋都系继续嘅去跟住神嘅话语，藉着马可福音去表达一个点样嘅耶稣，让我哋学习我哋应该作一个点样嘅门徒。我想邀请大家打开圣经，同我哋一齐去诵读我哋今日讲到嘅经文。如果有圣经，请打开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或者你可以翻开程序表嘅内页。我哋今日会睇第32节至第42节。邀请大家一起去开声诵读神的话语。在读的时候，我都鼓励你一路不单止开口读，也都开你的耳朵去听你隔离的读，可以让我们这个群体一起去同心和应去读神的话语，藉着诵读圣经我们去敬拜主。预备，一二三。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利，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於是他帶着彼得、雅各和約翰同去，他驚恐起來，極其難過，對他們說，我心裡非常憂愁，幾常要死，你們留在這裡要警醒。他就稍往前俯伏在地禱告說，如果可能，就叫那時候離開他。他說，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对彼得说，西门，你睡着了吗？不能警醒一小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跟先前一样。他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很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他第三次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在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出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出卖我的人快来了。让我们一同去拥抱圣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的话语是宝贵的，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一同去诵读你的话，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藉着你的话，我们更加去认识你的爱子耶稣，更加见得到主耶稣是一位怎样的救主，他作为一个怎样的榜样，好让我们懂得怎样去跟随，带领我们能够放低自己，一心一意的去跟随耶稣，至死忠心。将以下时间交你手中，求你亲自向我们讲说话，触动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的生命。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大家如果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你都会知道香港有一样东西叫做关爱座，是应该让位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包括到老人家啦，有带着小朋友的人啦，孕妇啦，或者有特殊需要的残疾人士咁样。咁我哋好多知道呢，呢、这个关爱座呢都会俾一啲唔係好关爱嘅人坐咗，咁未必会肯去让位嘅。对我来讲比较深刻的时候呢，就是当我太太她怀孕初期的时候呢，她头嗰三个月呢，她呕得好犀利，好冇精神，好攰，但她肚唔系好严啊，所以冇乜人让啊，因为唔知佢要大肚嘛。咁系到佢个肚真系好大嘅时候，啲人就会肯让位啦。咁一般嚟讲呢，即系见到老人家呢，佢都未必会让，但系见到个大肚婆呢，啲人系肯让位嘅。咁我就早排呢就睇咗新闻，就系讲呢，有个女人佢成日都系冇人让位俾佢坐，所以佢就喺网上边咧买咗个假肚，咁系俾人演戏嘅，咁佢就摄个肚喺边咧，咁就咁样行出街咧，就攞个肚对住人咧，咁你希望人哋让座俾佢坐咁样。咁我唔知呢个情况佢有几成功，但系咧嗰则报道咧就系话佢有一次就系摆咗个假肚摆喺人面前，希望人哋让座嘅时候，点知 个肚跌咗出嚟。咁我梗係俾人恥笑啦，咁又面都懵晒，咁我唔知佢搭个咩车，总之佢搭个咩车都想即时就落车就走人咁样。咁由于咁样真係好冇面啦，咁佢就恼羞成怒呢，佢要投诉。咁我就想搵返卖嗰个假肚个人，佢话佢个商品呢达唔到个要求。咁我梗係自然搵唔到啦。咁佢就搵返嗰个制作 出版商就投诉啦，就话你个商品呢同即係你个广告不符啊，咁啊令到我咁样就羞辱，我需要赔偿咁样。咁嗰间公司就都好无情，但係好有理咁样回答，就係话我呢个商品係俾人演戏扮大肚，而唔係俾人假装大肚希望人让座。所以既然我哋个产品本来个目的唔係咁样做嘅时候，你呢个目的唔成，我哋都唔能够接受你一个投诉。咁當然係更加嘅冇面啦。咁唔單止即係當日出醜嘅時候俾人去笑，咁打返去呢間公司俾人咁樣笑，仲要擺埋上網報道俾我啲咁嘅人睇嚟笑，仲要我今日攞嚟俾大家講咁樣嚟笑。係我都係啲唔應該嘅。但大家都明白就係、是、嘩，即係如果我哋啲醜嘢揚咗出嚟都真係幾醜喎。咁我知道呢，我估计呢，你就会觉得我梗係唔会咁啦。第一，即係我唔会扮大肚去要人让座，尤其是我係男人嘅，我更加唔会做呢件事情。第二就係、是、若果我係要做，我都唔会咁低招俾人揭发得到啦。我相信我哋都係，我相信我哋都几叻嘅，我哋几叻去冚住一啲我哋唔叻嘅嘢，我哋做得几好嘅，我哋做得几好去用我哋嘅方法去唔俾人知道我哋唔好嘅嘢。弟兄姊妹，可能你可以唔俾人知道，甚至乎你可以呃埋自己唔俾自己知道，但我哋都明白我哋唔能够唔俾上帝知道。可能我哋会每一个都会用唔同嘅方法去包装自己，去收埋一啲我哋知道做得唔好嘅事情。我哋知道我哋对唔住主，我哋知道我哋有犯罪，我哋有跌倒，不过我哋收得到。但系弟兄姊妹，我哋明白，有朝一日，一切都会显现。收埋一啲做得唔好嘅事情，唔系上策，系应该系唔去做一啲唔好嘅事情。弟兄姊妹，我哋每一个人都明白噶。我哋每一个明白，如果我哋跟随耶稣唔忠心，系一件羞辱嘅事情，系好羞耻嘅。将来见主面嘅时候，我哋真系愧见主面。所以我哋都要明白，就系我哋唔好去自欺欺人，谂住冚得住，装扮到一个几好基督徒嘅模样出嚟，就叫交到货。因为你交货嘅目标嘅对象唔系你身边嘅人。甚至乎唔系你自己，而系对住嗰位为你牺牲嘅主。我先愿意承认，我都系一个做得唔系好嘅基督徒，我都好多软弱得罪神嘅地方。我哋点样先至能够忠心嘅去跟随主，免得有一日我哋啲羞辱俾人揭发出嚟，喺主面前面对呢个羞耻呢？我哋点样能够至死忠心呢？让我今日藉着一段大家好熟悉嘅经文，去探讨一个大家好熟悉嘅课题，好让我哋学习点样能够更加忠心地去跟随耶稣。如果有圣经嘅，请打开到头先我哋读到嘅马可福音第14章。喺呢个客西马尼嘅祷告嘅经历里面，我哋思想一下点样去效法基督，能够忠心。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都容许我先同大家讲一讲马可福音的概括。去一个 PowerPoint， 唔该。大家都可能听我讲好多次，不过我既然咁耐冇讲，就听多次都 OK 啦。咁马可福音嘅整篇马可福音里边，我哋见到系一个进程嚟嘅，系随着唔同几个地方去踏上一个跟随耶稣嘅旅程。一开始嘅时候喺旷野，然之后就去到加利利，跟住咧。见到一个瞎眼看见的故事之后，就在路上去跟随耶稣， 再有另一个瞎眼的故事，跟住喺路上终结啦，就系去到耶路撒冷，跟住最后咧就系去到喺坟墓里边。我哋见一头一尾都唔系人住嘅地方，喺呢个喺路上边跟随耶稣往耶路撒冷嘅时候，都系让门徒去学习点样喺走呢一条跟随耶稣嘅道路。我哋讲过马可福音可以简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幕嘅就系认识耶稣系边个。喺头嗰八章里边，耶稣做着藉着唔同嘅事迹、唔同嘅教导，去让门徒知道耶稣系边一位。跟住咧，好有趣嘅喺第二幕系跟随要去接受耶稣嘅使命。当佢知道耶稣系边个嘅时候，佢要接受佢呢一个为主去为神去受苦呢个牧人嘅样式。而在这个路上边一头一尾有两个瞎眼看见的故事，整个马可福音里面就只系得两次是有个瞎眼看见，仿佛作者是同跟我们讲，盲的都看得见耶稣是边个，盲的都愿意接受，我们见到的我们愿不愿意见到呢？我们看不看到耶稣是边个？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耶稣的使命？最后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第三幕讲到他忠于耶稣。既然我们知道耶稣是谁，既然我们接受耶稣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要忠心地去跟随耶稣到底。在一个整个进程里面，一路一路的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门徒都不是做一个门徒应该要做的事情，他们不是很明白耶稣是谁，他们不是很接受耶稣的使命，甚至乎他都不能够很忠于耶稣。仿佛作者不断的就是问我们读者这个问题，门徒不是做门徒要做的事情，那你呢？今天的你和我是不是做一个门徒应该要做的事情？今天的你和我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走这条跟随耶稣的道路，能够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的使命，忠于耶稣到底呢？在第十四章我们的前文之前，我们见到有位 女人将一个很珍贵的香膏打烂去抹主，仿佛就是让我见到这个女人是不记名，在马可里面不提名的女人，她为耶稣去膏抹的时候，她已经接受了耶稣要死，她是膏抹着她，预先膏抹着她。门徒都还是懵下懵下，不是很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看到在守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说有一个会出卖他，门徒问谁说不是我吗？谁说不是我吗？大家都在想，我应该不会出卖耶稣，我一定能够跟随忠心去跟随耶稣。读者们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仿佛的听到作者问我们，那究竟你呢？你能不能够接受？你能不能够忠心？是不是你啊？不是你啊嘛。当我们今天去看到客西马利用祷告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一下耶稣他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教训。很有趣的就是在客西马利用这段故事之前呢，马可似乎对于时间性不是一个很关注的事情，但是突然间在第十四章的时候，他就好像开了个钟一样，一直给我们看着时间的演变。去回到 PowerPoint 麻烦。我看到呢，他在晚上面讲了一个主餐，跟着呢在午夜的时候在客西马利用耶稣的祷告和耶稣被捉拿，跟着呢在鸡叫的时候，第十四章再提到，跟着呢就去到早晨的时候，仿佛作者很强调去给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性好像分了几间这样，好像我们一个看间有四间要看住，在每一个间次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忠心呢？今天去到第二间了，去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去到第一间他们不是很明白做什么事，第二间他们是怎样呢？在这四间里面，门徒都做不到门徒要做的事，耶稣都做了耶稣应该要做的事情。这个很强烈的对比被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门徒是应该成为一个负面的榜样，让我们去警醒自己。今天在这段经文32至42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耶稣三次的祷告，门徒三次的睡着觉，被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我们应该要效法的榜样。从耶稣的身份里面，耶稣所作所为里面，我们学习怎样的去顺服于上帝的主权。而在从门徒这个负面的榜样里面，我们学习得到怎样应该应尽人当尽的责任。 用佢呢段经文睇到第三十二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利，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客西马利原系喺橄榄山嗰度附近，即系话系对住耶路撒冷，喺橄榄山一个小小高山上面。而家今日望翻住嚟，系望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行去橄榄山都唔系一个好长嘅距离。今时今日橄榄山仍然喺度，客西马利园我哋就唔能够话佢保留到任何喺耶稣时代流传嚟，因为太多个战火。但系今日嘅客西马利园咧，我都有两幅相同大家分享一下。唔该，发翻翻。呢、这个系严格嚟讲唔系今日嘅，系几年前我耶路撒冷就影嘅相。你见到呢个客西今时今日嘅客西马利园系仿效翻想象当时耶稣时代嘅情况系点样？好多olive tree 系橄榄树喺度，呢啲树有可能有几棵，可能系真系有2000年历史都唔出奇。因为橄榄树咧，佢比较厚身啲，佢啲叶又比较细啲嘅话咧，咁佢可能可以耐，即系经过战火，真系火烧过都未必烧得烂。但系个场景系咁样，我哋系咪咁样？我哋唔系好肯定，但我哋可以想象当时耶稣喺客西马利园喺夜晚嘅时候，喺好多树木嘅情况之下。在这样的场景发生这条故事，耶稣来到就跟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于是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个不是第一次见到的情况，就是耶稣会特登带着12个门徒里面，他再揀回彼得、雅各、约翰同他一起有更多的经历。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位门徒，他亲自的跟着耶稣见过不同的事情。他们见过耶稣在房间里面去将一个病死了的小妹妹医翻好。他们在见过登山变像，见到耶稣极其发光的情景。他们听过耶稣的教导，讲到每日的时候，他们要警醒。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准备，今天耶稣再带他们一起去祈祷的时候，他们是应该的，能够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榜样。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当耶稣惊惶极其难过跟他们说：我心里非常忧愁，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要警醒。我很难想象门徒们听到耶稣说他非常忧愁，几乎要死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怎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听个朋友跟你讲话：我好不开心，我真的想死，都可能挺关注。我还好记得当年我是青少年牧养的时候，我收到个电话，个妈妈跟我讲她的女儿想自杀，她想死的情况，那个感受、那个压力、那个惊惶、那个关注都还是很深刻。当你知道你身边的人忧伤到很想死的时候，你一定是很关心他，一定是很拿到你的注意力的。尤其是耶稣这句话，他不会 随便说，他说到心里非常忧愁，几乎要死了，你留在这里要警醒。在一个这么难过、这么哀伤、这么忧愁的时候，他给到门徒就说你们要警醒。那门徒应该要怎么做呢？道义上都应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的。你有没有试过你朋友有什么事叫你看看水这样？可能一些简单即是轻描淡写的事情，可能说看着铺，你帮我看铺先，我去洗手间。那你当然要看着铺，你不会走开的。可能有人会喂，我在山边，我要去洗手间，你帮我看看水，把风这样。那你都会看着的。在很多很小的事情上面，我都觉得我们应该要去警醒，去帮人看着。这里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耶稣叫门徒警醒，他就稍往前行，俯伏在地祷告说：若果可能，就叫那时候离开他。耶稣这个俯伏在地的情况是一个不是很常见的情况。在原文里面，俯伏这个字可以译作他真的趴在地下，或者掉自己落地下这样。他意思是讲是一个很顺服，一个恳求，向一个高位的人或者向神表现这个全程的 devotion， 是我完全依靠你，是一个恳求。这个很顺服于神的主权底下向神这个祷告， 他用他的言语，他用他的肢体语言去表达，他用他的说话去表达。三十六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阿爸这个字是当时来讲是一个很亲密但是一个很尊重的称呼，是对爸爸的称呼，但是在犹太文献里面有时都会对一个很尊敬的拉比会这样说。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和父神的关系亲密得来，他是 很尊重的。在你凡事都能，他相信神的能力能够将这个杯拎走。这个杯就是意味着主的愤怒临到人身上，但耶稣承担了一样，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耶稣做了好的榜样，就是他很承认到神的主权，你是能够的，不过你愿意的话拿走，不是按我的意思。在第八章耶稣说过，若果要跟随耶稣，他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负十字架去跟随。现在耶稣就是作一个舍己的祷告，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神你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明的概念，但一个是很难做到的原则。容许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一个挣扎。想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准备要去读神学，在这个准备的时间是一个不断的挣扎。由我开始去探讨这个事情，为这个祷告，我是觉得很害怕，我不是很敢去做这个决定，我不是很敢去做一个入神学院甚至乎探讨将来全时间侍奉主的决定。但是到后来一路经过好几个月的祷告时间，我开始是慢慢又不是很敢去，我开始是很想去读。但是当时我都跟我自己说，我未准备好，即使我很想去读神学，都不代表我是合资格配得去读神学。我和神祷告，在这个位置我和神说，神，我现在很想去读神学，不过如果你要我不读神学，我都愿意不读，我才叫做准备好去读神学。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很想去做，而那些事情可能是对的事情，不过你要愿意不做，你才真的准备好去做。这份存疑的委身是一件 很艰难的事情。当我们要效法耶稣和神说，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说就容易，真的从心底里面能够做到这个顺服，其实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耶稣给了一个好的榜样，我们效法他去顺服于神的主权，愿意的去听从神，相信神的能力，相信他有的是最好，以致我能够安然甘心的去接受神的意思。在这段经文里面，一方面的我们从耶稣正面的榜样，我们学习怎样去顺服于神的主权；另一方面的我们从门徒一个负面的榜样，我们学习怎样去尽人应当尽的责任。三十七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着了吗？不能警醒一小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常常见到耶稣跟他们说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他们不断见到的就是睡觉睡觉又睡觉。而这段经文里面所用的字眼呢，其实跟前文呢有一段经文呢是相当之接近的。开一个 PowerPoint 麻烦。我们见到不用很前，前一章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里面33到37节，你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时候几时来到，这个是讲将来的时候了。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家远行，授权给仆人们，分派给各人的工作，又吩咐看门的警醒，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家的主人什么时候来，是晚上，或在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正正就是这四更， 晚上半夜鸡叫和早晨这四更，门徒都应该是要警醒。耶稣一早已经讲了这件事情，免得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耶稣已经讲了你不要睡觉啊，现在门徒都还在睡觉。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不断不断就是讲要警醒。当我们作为警醒跟随耶稣的门徒，不是一次过，不是一次里面我顺服他，我听从他就算。这个听从是一个长时间不断去做的事情。我不是听阿爸讲一次我就叫听话，我是不断都是听话的，我才叫听话。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就是你要警醒。而这里他特别跟彼得讲，西门啊，你不能够警醒一小时吗？应该特别跟他讲，因为彼得自己都之前懒醒地讲嘛。第十四章的时候，当耶稣话到他牧羊人被人击杀，羊群就会四散的时候，彼得说什么？纵然虽然跌倒，但我不会。所以耶稣跟他讲，彼得你睡了吗？你不能够警醒一个钟头吗？彼得口口声声说我不会离开你，但是他现在连要警醒祷告都做不到。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能够忠心，在大事上我们都不能够忠心。如果你跟神说话，我打算去为你成就大事，不过在一个小事上我不能够警醒去做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欺欺人？是不是太过天真呢？我们会不会下巴轻轻好像彼得那样看不到自己的情况呢？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他们的眼睛，第四十节他再回来见到他又祷告，又见到他睡了觉，因为他们的眼睛很困倦，他们的眼皮很重，这样很累的眼。你可能会想，为什么门徒一阵间都挨不住，这么容易睡觉呢？我半夜三点钟起身看欧洲杯我都看到，那么差的吗？这样我相信你看欧洲杯你可能有少少准备的，可能你早点睡或者那天不是那么累。门徒这个时候他们未必一个准备好要不睡觉的情况。再加上我们不要忘记之前发生什么事，他们刚刚守了逾节的晚餐，他们吃那只羊，整只羊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完大餐那种饭气攻心的感觉，哇、哦、好眼瞓，我完全擘不大对眼。即系尤其是如果食完晏昼好饱嘅时候，我翻公司我就啪咁我瞓喺度。即系我哋都试过呢种饭气攻心嘅情况。你有冇试过一餐食一只羊啊？就算你十几个人分嘅话，都系食唔晒噶。仲有一只羊咧，唔系净系食羊架，佢好多肥肉嗰啲，食完嗰啖肥咧，你系哇更加饱，更加想瞓觉。喺呢个情况，佢肉体好软弱，其实我哋可以理解。重要是按照犹太人守逾节的情况，他是喝很多酒的，喝了很多杯酒的时候，又饱又喝醉的时候，真的很易睡。如果你不喝开酒的话，好像我都不喝酒，所以我都不太明白醉酒是怎样。但你想象一下，你吃了药的话，你很眼睡，那些睡觉药的时候，你真的擘不大对眼的，是不是？即门徒这个肉体的软弱呢，其实是很能够理解的。但这个正正就是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的肉体是软弱，所以我们不能够靠我们的肉体咯。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才能够做到你的警醒。弟兄姊妹，当你觉得你自己 OK 的时候，其实就不 OK 的。就正等于彼得一样，他说我一定跟随你，我不会离开你，就算个个走我都不会走。他觉得他自己 OK， 他靠自己，这样就不 OK 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个警醒的心，知道我们自己是有机会跌倒，有机会软弱呢？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三次见到他们都是睡觉，仿佛这个就是彼得一个伏笔，将来彼得会三次不认主。第四十一节跟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出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出卖我的人快要来了。这里两次讲到看啊，你要擘大眼睇啊，在危机的情况你要擘大眼去留意这个危机的流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夜晚驾车回家的时候，驾着一条公路， 在高速公路三条快线，三条线里面即而线最边线里面都会有个叫做即 highway 的 shoulder， 就是即 有个走走有个不是你揸车的位置，但总算有个位置，即譬如有啲咩车你个有车唔坏咗嘅时候都可以拍埋嗰个 shoulder 位置嘅。喺晚上边，我喺高速公路揸紧车最左线揸紧翻嚟嘅时候，竟然俾我见到喺个 left shoulder 有架车对头埋紧嚟，我吓到眼都突埋，我系完全唔敢眨眼望住架车，你千祈唔好走出嚟啊！等我过咗佢先，我先能够安心。因为我知道一件好危险嘅事情，对头车一撞就好大件事。弟兄姊妹，当你见到危机嘅时候，你梗系擘大眼睛睇住佢，唔好有事。因为耶稣两次见到看啊看啊，我哋要警醒嘅时候，我哋要擘大眼见得到嘅危机嘅临到，我哋要擘大眼见得到自己有机会软弱，我哋要擘大眼见得到有啲咩事情发生可以令到我哋跌倒。以致我们免得我们跌倒。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见得到，如果不是主的恩典，可能我们跟犹大一样，我们会出卖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见得到，如果不是主看顾着你，可能我们跟彼得一样，我们都会睡了觉。你有没有见得到，我自己肉体的软弱，我靠着自己不得，所以我要靠着圣灵呢？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明白到我们要顺服于神的主权，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到我们要尽人的责任。让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去操练自己，去建立一个恒常祷告的生命，不住的祷告。可能你会说，哇，祷告这些课题我们听了很多次。没错，我相信是正等于门徒一样，听过耶稣叫他警醒很多次。听了几多次不重要，我们做成怎样才是重要。若果我们不是很用心去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是很需要神，所以我不需要祷告，所以我不需要依靠主呢？会不会我们不祷告是反映着我们觉得我们靠自己都可以呢？会不会我们不祷告是因为我们不是很觉得我们很信得过这个主，所以我们需要寻求他的帮助呢？弟兄姐妹，你要多努力去祷告，你要多恒常去祷告。我给大家简单一个三个练习去操练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常常祷告的生命。第一，很简单而已，当你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人祷告的时候，你用心地去聆听。我不知道刚才我们在崇拜祈祷的时候你有多专心去听呢？我不知道当有时候即有人带领祷告，无论在崇拜聚会或者团契的聚会的时候，你有多用心去听人的祷告呢？成日谂紧下一样嘢，吓唔知之间讲到边个讲咧，讲成点嘅咧吓？即系我哋会唔会云游雨就谂咗其他嘢？让我哋专心去听人嘅祷告，让我哋参与喺祷告当中。第一，听人祈祷；第二，你可能觉得我唔系好识得祈祷，我祈嚟佢咧嗰啲嘢，我讲唔到好长嘅时间，唔紧要，总之你祈就得啦，可以不断嘅去做一啲。短的祷告，这个都是建立的祷告。在这时候我都思想着学习着，可能呢神不是很重视我们祈祷祈什么，他重视多些我们有没有祈祷。换句话说，这个祈祷这个练习是重要，我有祈祷就好了，不是说你不需要担心你祈祷的内容，你几懂得祈祷。我的儿子就是一岁了，我现在每晚哄他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跟他祈祷，都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跟他说，我带着他，姐姐我一起祷告，姐姐天父，我们有爸爸，姐姐天父有妈妈，姐姐天父有住住有姑姑，即是两只猫，还有姐姐天父有在在，即是他。很简单，就是希望这个一岁都未够的小朋友，就是每天学习懂得姐姐，喂喂姐姐天父，按照我们有的东西，我们感谢神。这个都是一个祷告，我们能不能够建立一个常常祷告、常常倚靠神的心？不一定要好天花龙凤、好长、好漂亮的字眼，而是常常有这个习惯，常常有这个倚靠神的心。除了常常祷告，就算简短都没问题之外，容许我给大家一个练习，开个 PowerPoint 麻烦。好简单， 可能我哋喺唔同嘅情况都会见到 ASAP。当你见到 ASAP 嘅时候，你就 ASAP，always say a prayer， 都系 ASAP 嘅。可能有啲嘢好赶急嘅，人哋讲喂呢样嘢快，尽快做，得骑个肚先。可能啲好危急嘅情况要处理好，我骑个肚先。祈祷唔系一个得闲先做嘅事情，可能系一个好简短嘅祷告都唔紧要。你都是 ASAP 的情况，你就 ASAP 快快脆脆祈个祷，这个都是给我们一个练习，一个操练。弟兄姊妹，我听过一个牧者跟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太忙，我没有时间祈祷。但是看回马丁路德，他说哇，我今天很忙啊，我起码要花三个钟的时间祈祷才行。即是他就觉得他既然很多事做，他一定要很多个祈祷，他才可以做完他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要给我们的忙碌，不要给我们的焦虑，不要给我们的困难令到我们忘记了祷告。当你见到 ASAP， 你就提你自己，我要 always say a quick prayer， 都好过没有。让我们能够 建立这个祷告的生命，藉着不同的操练，听人祷告，作一个短的祷告，见到 ASAP 提早提自己祈祷，这个都是帮助我们能够警醒祷告，让我们做一个不蒙羞的门徒。让我同低头。弟兄姊妹，若果你要同神交账的时候，你面对主，你会问你自己，你有几忠心呢？耶稣教导我们要放下一切去跟随他，但我们见到门徒的跌倒，甚至乎他们放下一切不跟随耶稣，这个是很蒙羞的事情。你怕不怕当你见主面的时候都是很蒙羞呢？你有够几努力警醒的去跟随耶稣，好叫能够至死忠心呢？你的祷告的生命怎样反映你自己灵命的状态呢？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去寻求你的原谅，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过失，我们都有睡着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警醒祷告，好让我们能够忠心跟随耶稣，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都能够无愧于心，能够作你忠心的门徒。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